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先诸亮。徐良啊在后边看着，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，惊什么呢？人家这个人跟诸亮两个人伸手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好像闹着玩似的。那诸亮是什么身份？在81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，成了名的剑侠呀，武功盖世。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，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。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。徐良纳闷，究竟这人是谁呢？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？他在这儿胡思乱想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一下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他姓王，叫王元，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，这名起的名副其实。这个王元可了不起，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？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。他爹叫王商，是福建省福州的人。说起这话来，这年头可不少了。那时候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，陈桥兵变，一统天下，宋朝刚建国。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，一统天下。那时候的宋朝啊，兵精粮足，是兵强马壮，万国来朝。赵匡胤名扬四海，多年的战争可结束了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了，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。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，就是这个王元他爹，家里头养着5条船，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，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，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。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，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，因此家资巨富。但这个王商啊，对人并不苛刻，他是继承祖业，20多岁就当了东家，对待手下的人比较温和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使船卖命来。正因为如此，这钱就越挣越多了。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，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。那古代的大船都是木船，上头扯着帆，船头上也有罗盘，这一条船上400-500人，那东西都在舱里头。这次上哪去呢？据说上海外红毛国。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，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。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，但这次也该着倒霉。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，晴空万里， 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，这次出海最顺利，不会遇上什么暴风，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。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两天的路程，突然天变。你想想，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，那能有多大？这天气的一变是狂风暴雨啊，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，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，桅杆一折，船只失去平衡了。这大船飘飘摇摇，飘飘摇摇，骷髅一声，船翻了个儿，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。有那特殊水性大的，哎，得了活命了，一般的人葬身海底。王商呢，从小在水边长大，水性挺精通，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，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，再遇上这天气，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，一个浪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。他俩手一刨，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，因为船坏了，哎，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，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，他就不撒手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救命的稻草，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，何况是木板呢？就这样，王商连淹再冷再怕再拿水击，就失去知觉。你看他不懂事了，这木板可没撒手，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。雨过天晴，又变成好天气了。他一个人趴在木板上，就飘到一座孤岛。其实这座孤岛啊，有人知道，这岛子叫野人岛，四面环海。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，究竟这人什么模样，很多人没看见过，王商也是有耳闻，也没经过。等这木板飘到岸边，到了浅滩了，他趴这不动了，大概能有一天多的功夫，慢慢的才苏醒过来。等王商明白过来一看，大海茫茫，身后是一片孤岛，原始森林，悬崖峭壁，这什么地方？离着福州多远呢？他心里他也不清楚。他一看完了，我身逢绝地，人离开人还能活吗？我在这怎么办呢？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，使船的都义气，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，我就得了活命了，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。哎，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，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草一分，树叶子也响，跳起一伙野人来，慢慢的扑奔王商，就把他包围了。王商一看，娘哎，我这都什么动物啊？一个个青脸红发，蓬头垢面，赤身裸体，什么也不穿，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，把他吓得哎呦一声，当时昏厥不醒。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，摸摸这摸摸那，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。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， 还母系社会呢。这头子过来了，当然了，他们有他们的语言，他们有他们的手势，就这么的经过研究，把王商背起来，背进岛内的山洞，也大山洞，这些人都在这住。后来又给他喂的水，王商才明白过来，他一看，这就是野人，这就是动物啊！哎呦，把王商给吓得明白一阵儿，糊涂一阵儿。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，你像王商又没有致命的病，光这么惊吓，他能死得了吗？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。他一瞅这帮东西，没心要他的命。不但这样，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，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。有道是饥不摘食，也真饿坏了，给拿什么他吃什么，用这个维持生命。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，他哪怕一动弹就有人盯着他，想出这洞出不去，有守着的，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，还是个女的。哎呀，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。可能这帮野人呐，远离大陆，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流光水滑的，他大概看着也好看。他们这里头没有，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，拿树叶子给他盖呀、啊，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，晚上挨着他睡呀、啊，照顾的无微不至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王商也是害怕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：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您呢，还就别抬这个杠，说哪能有那事啊？哪能啊？太有了，日久天长，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，两个人同床共枕了。他不这样也不行啊，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您说怪事儿不？转过年来，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这孩子还就生下来了。您说这孩子野人不野人，猿猴不猿猴，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，比一般的人要重的多呀，天生就是个猴形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挖口脸，两头扣。哎呀，王商一瞅，我的娘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又羞又臊啊！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元。这个元呢，就是他爹给起的名，就是类人猿的猿，猿猴的猿，说的又像人又像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可生下来了，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，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，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的。又过了二年，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，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揉一揉就到对面的山头，碰一下不在乎，摔一下没关系，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。光阴似箭，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，六个年头过去了，小王元四岁。 有一天呢，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，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。这王商呢，自己就溜达出来了。出了洞，他往上爬，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，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。有时候呢，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。在这野人岛上，这是个制高点啊，在上面一坐，放眼四望，周围是滔滔的海水。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，也变成野人了，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，在这围着。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，头发也不梳。不知道的，他也是个野人。这王商坐在山头上，变了变方向，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。王商眼泪掉下来，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，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就做好事儿。是缺了什么得了都记到我身上了，我落此折磨呀，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，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，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？哎呦，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，我就不活了，我宁愿投海自杀，或者想办法死了，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？他一边掉眼泪啊，一边在这合计心事。哎，他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，他心就一动，是不是我眼花了？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着白点儿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真。他站起身来打凉棚，仔细看，闹了半天是船队。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，这头一次。哎呀，王商乐的就甭提了，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，哪怕你离这不远呢，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，可看着人了。正像他心里想的那样，船队越来越近，看得越来越真。船上的人来回走动，甚至大声说话他都听见了。王商一看呢，赶紧从山头上撒脚如飞就往下跑啊，跑几步摔一个跟头，被树枝子刮破了胳膊腿，脸也摔青了，他也没觉出疼来，就这样跑到水边。闹了半天呢，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，他哪知道，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记二字。哎呦，把王商乐的想喊，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。怎么说呢？这些年没说过话呀。王商就叫唤开了，哎哎哎，连跳的在晃手，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。本来这船队倒是干什么呢？打算靠靠岸呢，修理修理桅杆，可也没想到这块能有人。使船里一瞅，开始是吓了一跳，哎，怪物啊，这有怪物，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，装笼子里头卖票，指定有人看，把他抓住。还有些人呢，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，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。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，这是五六年头一回说话。 别伤我，我是人呐，我是福州的，我姓王，叫王商啊。接着水音传出多远去，人们听清楚了，哎呀，他还会说话呢，他刚才说什么？他姓王，你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。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，王商死了，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，要不怎么叫王记船队呢？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。人们说别呀，这是个人，别伤他，赶紧禀明船主。这船主叫王云，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。听信之后赶紧到船头了，一看可不是吗，是个人呢，别伤他，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，赶紧放小船把他接上来。放下小船靠近陆地，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，等小船这一靠稳了，这些人闪到两边，王商就跑过来了，跟头把式爬在小船上，头一扎他就哭开了，说哭不如说嚎，眼泪都没有。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，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，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。王云这一问，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。王云仔细一看，哎呀大哥呀，你还活着。王商点点头，哥哥你怎么活的，这几年你吃什么？哎呀，这真不敢想象。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倒那嗷嗷直叫，被野人发现了。因为那个母野人采了不少果子，带着王源从外边回来了，进山洞一瞅，王商没了，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，他有点犯急，站到高处这么一看，看着船队了，他一瞅那不王商吗，被小船架上大船去，他可不干了，嗷嗷的这一叫唤发出信号去了，全山野人全出动了，拿着石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。王商回头一看，快离开，这帮人可野了，快点，这都不是人是动物。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了，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。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，眼望着王商远去了，坐在地下连哭再嚎。这个小王源不懂事，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，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，什么人他叫不准。就这样王商被救走了。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，抚养小王源。王源一共到了九岁的时候，这母野人还真重了病了。什么病啊？想王商还真有感情了，一病不起，于是长辞，死在洞里了。那些野人把他抬走了，是埋呀，是扔到水里头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就剩下王源，这王源就成了头子了，都听他的，照样领着这些野人采果子度时光。在王源12岁那一年，也该得有事儿。这一天晴空万里，从海上来了一只独木舟。这独木舟啊，就是一棵大树，把树头树根剁下去，皮扒下去，当件一分两开，在里头抠个槽，哎，就可以做人。外边刷的桐油，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。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， 身挺高大，膀大腰粗，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，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。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，神采奕奕，精神饱满的。他两只腿劈着，哎，劈着干什么呢？撑着这只船，不用摆船的，不用掌舵的，这和尚运好了气功，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，左拐右转，是行动自如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，赞不绝口啊，真是世外的仙山，桃源圣地，太好了，这空气多新鲜，哎，要早晚能如愿的话，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，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。老和尚心里一动，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。这个老和尚是谁呢？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，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。在宋朝练武术的，分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这十三派当中有个海外派，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。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，重点是赶奔天竺国，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，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，南洋群岛了，凡是有僧侣之处，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。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，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，经常在海外溜达。他听说有个野人岛，这地方最好，始终没有如愿，今天要亲自来看看，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。为了看地势，所以他驾了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。简短接说，独木舟靠了岸了，大和尚迈步下来了，呵，围这岛子转了半圈，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，好地方，好地方，太好了，离着大陆又不太远，坐船吧，两三天就可以到达，顶多十天就有一个来回，运送粮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。嗯，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。他在底下溜达完了，开始往里边溜达，哎，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。他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腥臊的味儿，开始他认为是野兽，就加了警惕了。闪到洞口，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，没什么反应。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，结果到里头一瞅，乱草、树叶子、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。哦，看明白了，这有野人居住，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？我还得赶紧离开。这些人语言不通，在发生摩擦。万年古佛想的是转身往外走，刚到洞口，王元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。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？一瞅秃脑袋，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，王元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，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。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，毛也扎着起来了，牙也呲上了。就是王猿往前一纵，奔万年古佛就来了。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，他一看这是个人呢，是个猴啊， 还是什么怪物？难道他是小野人？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，看个究竟。